大家好，这里是 Terry。 我们这期的内容聊一聊最近的进展，然后聊一聊我今天刚去看了一部电影。
嗯，
我们这期内容是可以上传的吗？
什么？ I live deep in symmetry in my anonymity je
t'adore ma vie très difficile。 哎呀，
这都多长时间过去没有更新了？
三个月。
嗯，三个月，也就区区三个月。你的人生会有很多个三个月，耽误一点时间也没关系。
对，在这三个月里应该发生了很多的故事。首先我们应该恭喜女巫老师考过了我不知道你考了什么证啊。
ESG
啊，对，
ESG 是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我先直接讲，是这样的，就我为什么考这个试，就是因为我最近比较闲，我觉得闲得没事干，我就想找一个证考一下。我本来呢想去学一个手语，但是我发现国内手语没有什么特别统一的证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统一的学习的方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去学了 ESG。 学之前我就上了一节那种试听课啊，因为我完全不懂金融嘛，我就觉得还有点意思，好像和我自己了解的这个世界有点不一样，就学点新东西吧。但是当我真正的深入去学习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纯纯骗人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去学，我帮大家拔草了。
我是周二的时候问女巫老师说她最近学的怎么样了，要不要去考试，然后当时她还在犹豫，这门考试费大概要$800多吧。
对，
然后
6000多块钱
好像是周五的时候你就说你考过了。这个如果
我周四就考过了、
哦、好的，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就考过了。如果我们录电台也有这样的效率就好了。嗯，
没有啊，我这个有很正常的原因，就是我跟我妈打电话说，哎呀，我不想考了，太贵了，要是又没考过怎么办？我妈就给我打了钱让我去考，我就去考了，是不是特别说服人？
这个是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开始对自己的事业产生迷茫。我是在前一段时间和我同学讲，我说最近觉得事业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学什么。啊，对方回了我一句非常灵魂的提问，他说你们的电台都多久没有更新了？
其实我其实刚才也想说为什么要去学，就是真的有点，我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就哪怕是你给我看剧看电影，就是我必须得干点什么，我不干点什么我就很焦虑。但是说到为什么闲成这样了还是没有录电台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中间的流程很复杂。我们这个电台诞生的时候起源于，我不知道当时你的状态啊，当时我可能是比较想跳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最开始的半年更新的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当时应该是借用录电台，尽管它完全不赚钱甚至是倒贴钱，但是借用这个赔钱的副业平衡了自己想跳槽的心情。后来应该是我们录了半年多以后我就确实跳槽了，然后我搬了第一次家，再之后我们应该就停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嗯，我已经不记得了，说实话
从去年，我也不太记得了，我忘了是从去年八月还是七月就开始长期的停更。对，因为是我再一次的搬家。然后今年五月份更新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恰巧看到了一部很搞笑的老电影，然后我们就随便录了一期吐槽了一下。
吐槽那期我上传了吗？我好像
我上传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传，就是海外版。
我可能喝多了，我都没有感觉你发给我，我以为你没做呢。
我做了，我上传了。
对不起，
嗯
，so sorry。
前段时间我是休年假出去旅游了，然后女巫老师尽管她的工作并不忙碌，但是她其他方面应该是非常忙碌的。以及我要补充一点，对我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当我离开了前司之后，我们现在的公司不提供免费的 Audition 可以用了。然后
对，说到这个事情有很多我要补充说明的东西了。我们这一期电台呢可能会麻烦小何老师来帮我们剪辑，然后小何老师呢就是我其实自己还有一个别的电台，是那个我和陆老师的电台，但是因为陆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我了，所以他不催我我也提不起干劲，我就是那种人，我就是别人不催我我是提不起干劲的。然后因为他没有催我，所以我就没有，所以那个电台也没有录，其实我就强制小何老师来 帮我们剪辑这个的电台了，都开始挖墙脚了，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小何老师来帮我们剪辑电台。
假设我们还有听众的话，
我们应该没什么听众，什么都可以讲。
如果有人觉得这期的音质有所提升的话，纯粹是因为我们有了专业的剪辑人员的帮忙。
对和我们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就是
对我同学跟我讲你的电台多久没有更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你们的音质就不能提升一下吗？
我觉得也还好吧，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过我们现在有专业人士加入了。哦，我要说一个那个我和陆老师的电台，之前那个我朋友去听了，他说能听得出来你们这个录音是真的不行，但是你们的剪辑是真的尽力了。
那这一期呢，其实也没有很统一的主题，只是随便的聊一聊最近的进展，然后聊一聊我今天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们这期的内容是可以上传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上传？
反正我们有一份海外版，这个海外版应该是可以传的。
哦，没关系，可以传，我们都根本没有人听，就算有人听到了，他能拿我们怎么样？最多无非也是下架。
你太低估现在的审查了。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有一次聊到一部台湾电视剧的时候？
哦，对对对，小宇宙不让传。
他非常精准地指出了对某一个点。总而言之，就假设我们可以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平台可以正常更新吧。因为我搬家了嘛，住的离繁华的地方就远了很多，所以今年也没有怎么去看电影。但是我今天去看了一场有入选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娄烨导演的新作，就是一部没有龙标的电影。我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电影节看到一些华语影片的时候，片头出现熟悉的龙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笑点。但是你知道它是一部在大陆的导演创作的华语电影，他又没有出现龙标的时候，也是一种笑点，当然这个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个可能体现了一种某一个时代成长过来的电影观众对于龙标的这个印象吧。
啊，确实确实，就是他还是植入了你的大脑的氛围感。
是的，这个电影你知道讲的是什么吗？就是你有看过之前国内的一些评论或者介绍吗？
疫情生活，我只知道这个关键词。
哦，那我大概的把它的剧情简单的说一下，它有一点像用伪纪录片的形式吧。开篇讲的就是2019年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剧组就把他们10年之前的一个旧的苹果主机重新打开了，然后挖出了10年之前的一些拍摄素材，发现这个当时剪辑的 timeline 还在，然后一些原始素材也都在。于是这个导演在电影里叫做小瑞，这个小瑞导演想重启他10年前没有完成的这部电影。他就叫来了男主，就是秦昊演的男主，因为秦昊在片中扮演的男演员也很忙，所以他只能在2020年的春节之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可以陪导演把他10年前的这个电影拍完。剩下的时间线就到了他们在2020年1月份拍电影，然后很快全国就进入了陆续进入了封控状态嘛。然后这个剧组里面因为有一个场务感染了新冠，所以整个剧组的人就被封在了酒店里。他从剧组的时间线来讲，应该是到2020年的4月份全国陆续恢复正常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他里面用了一些比较甚至说不上巧妙但也没有太生硬的手法，从剧组人员在手机上看的视频过渡到了一些疫情期间各种新闻的短视频合集。其中涉及到了2022年年底的一些进展，最终这个剧组是在2023年疫情正式结束的时间段，然后大家这个剧组的人又聚在一起，把这个依然没有完成的电影吧的样片在工作室看了一遍。
时间线大概能理解，但它的核心的剧情是什么呢？
它的剧情就是描述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剧组恰好受到了封控，然后这个剧组在封控当中的一些体验。然后但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他其实只是想借着拍电影的机会记录一下他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受到震撼的短视频。
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啊，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笑。
所以它的剧情就是他们在疫情封控当中看了很多短视频，还是制作了很多短视频？
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就是他电影里呈现的形式有很多，秦昊演的这个男主被封控在了这个酒店里，但是他 在家里的妻子是齐溪演的吧，就刚生完孩子，然后所以他每时每刻总在跟他的妻子打电话，就视频电话，然后以及大家都封锁在酒店的房间里嘛，所以整个剧组的人也互相用微信开多人视频电话，我感觉这个体验应该很糟糕的。但是这个电影里有非常多的竖屏视频通话的画面，里面有一段我个人感觉其实有一点生硬的台词啊，是这个导演和剧组的工作人员说，就是大家在这一段封控的时间多记录这个体会，多用手机记录你能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秦昊的这个男主，他从酒店窗户外面拍楼下就救护车拉人走，然后从这个他拍摄的视频过渡到了当时网上传播很广的一些短视频，以及比如说他们在春节的期间剧组的人一起在微信里面开视频会议，这个体验应该真的会很糟吧。我没有用过微信的视频会议，
微信视频会议体验不糟糕啊。
是吗？比 Zoom 好是吗？
我觉得比看到和同事坐在一起开会很轻松啊。
OK，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静音的。
哦哦哦，那是要静音的呀，你可以自己静音，你为什么不自己静音呢？那和微信视频会议没有关系好吧，微信视频会议也可以 mute。
总而言之里面看上去没有人 mute， 然后从春节的期间他们这些人开会，然后一直到每个人从自己的酒店房间里出来，在酒店的走廊上庆祝新年，然后这一段是过渡到了一段当时疫情期间在武汉的短视频。
但是没有听明白，就是这些东西它也没有剧情啊。
你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剧情吧，就是说这个剧组经历了封控，后来他们拼凑了一些内容把这个电影拍完了。
那我换句话说吧，假设我抛去掉这个剧组的这个概念，那这部电影它也是成立的对吧，它有一个施工队，他们有一个房子没修完，结果呢刚好遇到疫情，所有施工队的人都被封控了，封控之后呢他们还是线上开会在走廊庆祝施工队过年，也不影响这个电影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吗？就它和电影剧组到底有关系吗？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不影响吧，这也是我对这个电影我觉得
太难理解了。
他算是用他比较容易掌控的一种形式记录了一下让他印象深刻的短视频，就是比如说你把它换成一个施工队或者一个其他什么性质的公司，你不是那么方便的植入那么多的短视频，可以这么讲吗？
我理解他用这个视角的原因，他自己就是剧组的嘛，就是我就更增加一些我自己的感受跟真实性也好，或者说更有利于我自己的一种语言表达体系，其实能理解，但是听上去就是没有剧情啊。
哎，对，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剧情。对，你是可以这么讲的。
那这些短视频是真实的短视频，就是我现在上网也能搜到这些短视频，还是这些短视频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呢？
我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抖音，所以我可能不是。
哎，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短视频质量拍的怎么样
啊？我觉得这些短视频看上去应该都是当时真实的，其实我也很好奇这种用这样的素材会不会需不需要付版权费。我只能说我娄烨上的网和我不是一个网，他应该刷了很多的抖音。
插一句啊，我现在也刷超级多的抖音，真的很好看好吗？我看狼人杀比赛，特别好看。
对，我能理解大家对这些平台的这个需求也好，还是说这个痴迷也好。它里面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看到过啊，我有一点印象，但我不是非常。
我肯定没有看到过，因为我今年才开始在抖音看狼人杀。
不，我是说我们在讨论疫情期间的视频，把你的精力从你的狼人杀视频里收回来一下。就他有一段是一个女孩在可能是在武汉的时期，就是她妈妈被救护车拉走，然后她一直跟在救护车后面哭。
说出来就感觉好像有可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但是你问我这个到底就是没有画面的。
然后还有很多类似于小朋友给去做核酸的那个所谓的大白，就是唱听我说谢谢你，
听着挺真实的，就是可能是真的有这个短视频。
对，我觉得不是他们自己拍的，我觉得是 当时网上流传的东西，
有可能是真的。对对对，
因为他当时那句我认为很生硬的台词，他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你要现在多用手机记录，或者是以及你看到什么好的视频你也要存下来。嗯，以及还有一个视频是2020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一个武汉女子录的，就是上街，然后街上的车鸣笛，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然后呢，他看完这些短视频呢，然后呢？
哦，然后他就一直放到了2022年乌鲁木齐中路的短视频。
然后呢，我们可以掐掉短视频这部分，直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
结尾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就是他们所有的人坐在一起看了一下他们这个电影的样片也好，还是成片也罢，这个故事
就
结束
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找了一个框架的机会，觉得疫情当中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需要被留存下来，然后他套了一个电影的架子。
不太理解，那你买一个公共云盘把这些视频存在上面也是一样的。不是，这个也太生硬了点吧，我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么简单的剪切配套呢。
嗯，我想说的点是，我真的觉得他的短视频的选材有很多内容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所以我才说我觉得当时我们是大家上的不是同一个网。他没有上海之声，你还记得吗？
那个有什么短视频出来吗？
那个当年也是一个传播的很广的短视频吧，就是2022年4月份的时候。
是视频吗？我怎么感觉像是文档版，可能我没有看到
视频。是有个视频版，有个视频版，我甚至在，
而且有可能人家对这个没啥兴趣呢，就是
对，所以我才说，
就是、给他的震动可能不大吗？
对，就是说大家的短视频审美不太一样，我只能这么讲。嗯，
也有可能就是有些没有买到版权，也有可能，对吧？
这个真的有版权吗？
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吧，就是有一些新闻视频它可能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你像在你刚才说的这种，我觉得应该总归还是有版权所属的吧，不会没有版权吧。不过这个也太复杂了，而且有点过于没劲。你可以做很多抽象化符号化的表达，或者说你可以做自己的改编发声，把你自己的理念融进去，融进一个故事，或者是融进一个画面，这不才是做电影最终的需求吗？我是这么觉得。你只是做个百度云盘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啊，我什么意思。
而且我看下来，我觉得导演他对整个3年期间群众，或者是说我能接触到的群众跟他能接触到的群众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但是我感觉他对整个这个大众的情绪的把握其实在时间线上是有一些错乱的。因为首先
我觉得可能他的生活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才说我能接触到的群众和他能接触到的群众肯定不是，
对对对，
并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就像2020年初的时候，其实这个传闻最早有的事情是2019年12月份就已经有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我父母还和我在悉尼，但是他们就是有回国的机票嘛。我爸当时应该每天由于在海外，所以他可以比较自由的上网，所以他每天都在看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以及当时武汉医院的一些这个视频。
那他的表达是什么样呢？
就当时相对来讲，我觉得焦虑的情况，焦虑性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个电影里也有体现了，就是什么买不到口罩。
我对和你的体感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太焦虑吧，是不是？我妈更不焦虑，我妈焦虑完全不焦虑。
不，我是说你当时是在北京还是在重庆？
我忘了，我应该是主要在北京吧，但也有可能，哦，应该如果是过年那会儿的话，我应该肯定是回了重庆的。
就不，我说的是这个事情在官方确认它存在之前。
对，我知道呀，就是官方确认它存在之前。
对，就是整个12月底到1月初，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不仅是国内的口罩难买，哎，当时我在悉尼走了好几家就是悉尼的药房，
就官方确认之前我妈连口罩都没买，根本没想着去买，不爱戴口罩。可能我觉得还是大家的信息渠道差距太大了，像我妈在官方确认之后她都很长时间没有买过口罩，别人跟她说口罩买不到她都没有任何的，就心大吧，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焦虑情绪，她就觉得哦也还好吧。
再之后当时我还有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那年的春节，就是2020年的春节，然后当时的春晚好像就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关于武汉疫情的一个单元吧。
哦，是吗？
大家上的都不是一个网。
我确实不看春节，我承认，就是我不陪我妈看电视，我是只玩手机。
然后这个事情也蛮讽刺的，但我觉得娄烨可能也不看春晚，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觉得娄烨也不看春晚。
你说的是2019年到2020年那个春节是吧？
对啊，就是2020年1月份，就是科比去世之前的那一两周。
我们记录时间的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里程碑时间都很奇怪。科比
哦，没有，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科比去世的那天是我送我父母去机场，然后我爸在机场也不关注登机口有没有变化，然后他还在给我发新闻说什么这个美国那个球星科比去世了，然后最后他们登机口变了他都不知道，他们应该是最后赶上飞机的。所以这个时间线我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我懂了，像娄烨这个电影原来为我量身打造，我不看的他也不看。
对，所以你跟他上的可能是同一个吧，
高频是吧，
你看了可能也许会观感说不定会更好一些。
不会，完全不会。
说起来你知道我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娄烨电影是哪一部吗？
哪一部？
我跟你一起看的，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
推拿。
推拿我还在电影院看的，我都忘了，我觉得推拿也很难看。
我和你一起在电影院看的，我当时我记得两个细节，这个大家可以体验就是感受一下啊，这个足以见得这个女巫老师的对某些事情的重视程度的差别。
什么？
我记得当时好像同期在上映的一部电影是彭浩翔的《撒娇女人最好命》吧。
哦，那还不如看《撒娇女人最好命》呢。
周迅和黄晓明演的。
我知道，我看了，我后来还去看了那部电影。
然后你当时可能是在买票的时候，你大概说了一句，就类似于说网上有一些人非常介意彭浩翔的政治立场，对吧，天天骂他，但是这个出了电影还去看。
我都已经完全忘了，而且你不说我都已经有点忘了彭浩翔的政治立场这回事儿。完了完了，我已经完蛋了。
我以为你要说你不说，我不说你都忘了我们曾经见过面呢。
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还是记得的，这个还是记得的。好吧，
看过推拿之后你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
你说。我说什么了？
你说。
我想起来了。
你说。
我是不是说这个电影本质上也是撒娇女人最好命？
没有，你可能说过，但我不记得啊。我就当时你说了一句话，对彼时对世界的认知还非常有限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说你是见过一些生活条件很艰苦的人的，就是即便他们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他们在艰苦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自己非常纯粹的快乐的刹那，就是时刻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觉得娄烨的电影里就没有体现出来？
没有，就是娄烨，我对推拿最大的意见，我就觉得是那种知识分子的审视，但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嘛，就是他这么审视，你说有问题吗？其实也不一定会很有问题吧，但是你就会觉得假，对吧？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就会觉得很假假的，就他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就会很容易触怒你。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就是撒娇女人最好命啊，就
我都不记得推拿的剧情了。
哎，就是贫苦大众谈恋爱的剧情。
再之后我看过的，我就没有再在电影院里看过娄烨的电影了。
但我觉得我最早其实还是挺喜欢苏州河的，就我觉得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表达，知识分子去讲述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就还挺好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叫什么来着，顾长卫的那部电影立春。
就是蒋雯丽演的。
是叫立春吧。
是叫立春。
对对对。他有点浪漫，又有点审视，又有批判又有同情的这种 视角，我就会觉得会更好一点。我自己还是蛮喜欢，我小的时候看立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喜欢，但看了很多语境相似的电影之后，我反倒觉得立春其实拍的挺好的。就跟国内有一个我也还挺喜欢讲的，有一个女导演，她拍了一部电影叫《牛郎织女》，好几年前的了，但当时也没有什么火花。但是在我看了很多关于就所谓的大女主题材，所谓的 girls help girls 的这种题材之后，我再回去反思，我觉得《牛郎织女》拍的就挺好的。就是《牛郎织女》的剧情非常简单，就是讲有个女的，女主有一个废物老公，这个老公出轨了一个小三儿，那有天就和这个小三儿见面了，两个人肯定不和嘛，一个是正主，一个是小三儿，但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就逐渐意识到他们都是可怜人，被这个时代所辜负的人吧。就第一，他们又都是女的，他们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对这个男的也是有一份真心，但是这份真心也都同等的没有被珍惜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后就是到这个电影最后结尾的时候，其实这个女主和这个小三两个人开始在一起去帮助对方去过日子了。我觉得其实就放弃掉所谓的像那种女强人女精英或者超级英雄之外的叙事的这种女性帮助女性的题材，其实这部走的还挺前端的，在一段时间前，在这个话题流行之前就拍出了这种东西。我自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叙事表达的，就审判心之外它有一定的怜悯心。但我就不喜欢推拿，我觉得娄烨就是在推拿之后就走了歪路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你要讲娄烨的电影，其实我内心已经很审判了，我就已经带着让我来看看你现在在做什么鬼东西的心情。刚才说的也比较极端，但是我是对娄烨有很高的要求的。
我们把这个回到我之前说的点，就是我觉得导演在他这部未完成的电影，他就叫未完成的电影，一部未完成的电影。里面
我这个我知道，
对疫情的时间线的处理，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比如说觉得哦，我接触过这个人确诊了，我立刻就是不管有没有用，我又去洗手，就这一类的细节，说什么里面张颂文有演一个很小的角色，讲说他跑了多少个地方才买到了口罩，然后大家互相问要不要口罩，就这一部分可能算是细节上的真实，但是情绪上的焦虑感。让我觉得并没有到我印象中就是2020年1月份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焦虑感，然后以及很欠缺的一点吧，就是他们这个剧组里有一个发型师是武汉人，然后在这个酒店还没有被封控的时候，酒店就不让这个发型师住了，因为他的身份证是武汉人，有一定的真实。
做这些堆砌就太简单了呀，
缺失了很多东西。就是再一次要说啊，人家娄烨看到的人跟我碰到的人肯定不是一类人，
也有可能
也许他真的没有碰到什么，就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他拥有了一些权利，就让你充分意识到某些基因一直在这片土壤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我在北京，我在经历疫情的这段时间，我可能自己也享受了很多特权，我自己不知道罢了。即使我现在把我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在有些人看来也会像一个特权阶级一样的叙述，所以我就对他这种堆砌很不满意。就是这样，我觉得你想做这个题材，你还是得做实地调研，你还是得扎根去想一些东西，要不你就得编一个更有意思的、有情节的、有故事的东西去展示你自己的视角。你一旦去做这些单纯的案例啊、事件的拼配，那最后的结果不就是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和他看到的也不一样，和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就没意思，就没意思。他又开始骂娄烨，我就忍不住。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娄烨接触到的人还挺善良的。我只能这么讲了。
那我觉得特权阶级的人接触到的人都善良。
我选择相信是他接触到的人善良，而不是他有选择性的知道一些不善良的事情，然后也没有收录到他这个短视频合集当中。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假设有更多的人被允许去记录，这个允许不仅仅是官方上的允许，而且 还包括民间上的允许。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娄烨接触到的人应该都挺善良的，就是他这里面完全缺失了一种2020年夏天到2021年左右的一些情绪。
嗯，
包括比如说当时大家对一些其他声音或者是一些其他经历封城的人试图记录的内容所展现的一些情绪。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啊，毕竟我都不在国内，但就是说我上的那个网跟娄烨上的网确实不太一样。
可能他也在他的某一种范围内尽力了吧，他可能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东西，碎片化的记录感，就是会真实性更强或者怎么样。嗯，但是你看你一旦做碎片感的收录，就跟你写论文做文献种树一样，你的文献不够多，你种树出来的论文就会很差劲，但你就是没有去穷尽你自己需要在这个话题下了解的文献，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水吧，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我有看一些评论，就英语观众的评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只是带出这个评论是用英语写的，但我推测上来应该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里面那部未完成的电影，就是说十年前秦昊黄轩里面这个电影的内容。怎么说呢，就回到了这个片子开始的时候，就是里面的这个导演叫小瑞导演，他和秦昊演的这个男主交流的时候，然后秦昊的这角色就说十年前我们都说这个剧本是个好剧本，不管能不能上先一起拍，当然最后没有资金了嘛，就没有拍完。但是十年前大家都是单身，都没有家庭，没有顾虑，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说都结婚有孩子了，都有生活的压力了，你再拍这个肯定上不了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这个短视频合集可能就是他理解的，就这个东西虽然可能虽然也上不了，但是给他自己的一个交代，以及他觉得有些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同行的衬托吧。
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吧，你不真的去实现，你就会觉得你失去了一种好的表达的方式。他可能在他的判断，在他的专业判断下，他就觉得这种表达方式是，无论是这个事件的气质，或者说他想表达的东西是最契合的，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也没有看，我只是就是想配一配娄烨，我就觉得娄烨现在他有很多想法的东西，但是在他的表达的方式上，我就觉得，就可以再推敲一下吧。
哦，然后这场观众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里面有一段就是穿插进短视频，就从这个剧组有场务感染了，每个人都只能待在封控的酒店里的时候，有一段新闻短视频，就相当于是新闻播报类的吧，就是什么国家对武汉抗疫工作的支持，然后有一个观众骂了一句傻逼。等到最后电影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观众说喊了一句娄烨牛逼。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之前
这个也比这部电影都好啊，已经黑色幽默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呀。
然后同时另外有观众从我旁边走过的时候表示，就是中国观众表示说其实拍的一般，我比较认同拍的一般的这个啊。我觉得其实我想说这个在电影院里喊的这个观众让我想到了之前我在月亮组，你知道月亮组吧？
我应该是月亮组特别特别早期的用户
啊，就是说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就是他们讨论音乐节上，虽然这个指向是哪个乐队可能比较明显，但就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音乐节上到处喊牛逼的观众是不是特别智障？
音乐节往下撒钱的乐队是不是特别智障？指向性更明显。
有人在电影院里看完这个电影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与其夸娄烨，不如骂一些人，真的。
我能理解，大家想宣泄的东西太多了，哪怕这条口，这个宣泄的口只有1毫米宽，他也觉得值得。那我能理解，我只是觉得，就是我自己不想走这种极端。这个扯的可能稍微有点远啊，就是，就比如说现在国内的有一些电影，他们就会说，虽然这个电影拍的不怎么样，但是它很正能量。
就是哪一部？
我就是很多电影都这样，就是这些电影本身就不怎么样嘛，然后他们有一些观众就会说，就会从一些比如说他表达的价值观啊，或者说他是正能量啊，我不反对正能量的东西啊，我不觉得正能量是一个贬义词啊，我这个先说清楚。比如说是女性独立的话题，
嗯，
或者说是 girls help girls 的这种话题，
嗯，
就会为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加分。啊，我就很反对这样，就是你不能因为今天你这个包装盒漂亮，里面装坨狗屎就说是好，那把这个东西倒过来给某一些就是可能在国内不能播的东西，我觉得那也要以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它，不能够因为它表达了不被表达的一些愿望，或者说我们觉得有表达价值的一些东西，我就允许它在这个包装盒里面给我装坨狗屎端上来了。我没有说娄烨的东西是狗屎，但是我觉得里面的东西还是应该是要是精美的精致的，而不是那么随意就可以去得赞许的，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不太会为这种我自己觉得没有做到好只是利益好的东西去叫好。
我觉得如果要我来定义它这个电影的话，你可能是把它更从电影作品的角度来讲，
对，这不是朋友圈啊，
然后要求它里面是什么内容。
对对对，
我
承认我是这个意思。
以电影作品的要求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部很一般的电影，但更多的时候可能就过去的三年，看下来之后对我来说更多的感觉是，你可能从一个记录某种程度上传播记录的角度来说，做这个东西的不多，所以说从传播记录的角度来讲，有一个记录的东西稍微能留下来一点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的标准它确实不怎么样。
对对对，但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因为别人在用那些花哨词语跟我说这个东西好，或者它有什么什么社会意义的时候，我表达了拒绝，那我就觉得对于这种微妙的话题，我觉得也应该勇敢的表达拒绝，就是我知道难处或者怎么样，但是不好的东西就是不好的呀，没有那么多理由借口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你说啊很难很难，国产很难，所以要加一颗星，那你加一颗星加了10年，国产也没有变得更好啊，高标准严要求。可能话是难听了一点，但是
你吴老师一直都是一个很严格的人。这话
很严格，非常严格。虽然我刚刚去看了柯南，还打算在豆瓣给他打上4星，但我确实是非常的个人标准啊，大家不要放在心上。我给柯南打4星，只是因为我喜欢服部平次，大家也不要往心里去。
哎，那你喜欢看奎因吗？
奎因还可以啊，但奎因也没有什么电影啊。
我的意思，他们的人设很像啊。虽然这个顺序反了，但是你难道不像吗？
像什么？像什么？我都给我说懵了。
这种官二代的侦探，
啊，
难道不是吗？
奎因的作品的关键点也不在这儿，但人家，人家是做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努力嘛，就是而且人家，奎因就发明了很多东西，然后又做了很多思考。
不，我是说书里的人物的人设，不是说这个作家。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他也是通过这个他自己的作品做的这些思考嘛，就是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啊。就是奎因本身这个人物，他写的也不好啊。就是我又要开始爆言了，我在思考怎么把这句爆言讲的稍微合理一点。就本格推理的人物没有很多很有魅力的呀。
以前看奎因的时候，我还挺想看他的作品影视化的，但是好像他应该没有卖过什么版权吧。
你知道啊，就是这个跟他们作品本身的东西气质其实是相关的。就是
那你不觉得 X 的悲剧系列蛮适合影视化的吗？
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大段的逻辑推演，这些逻辑推演你在书里看你是跟得上的，你在电影里面看你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当然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够去做好的解决，其实有很多人都可以解决这个，就好的剧作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把你的这些推理通过别的方式去呈现，通过对话，通过有些通过画面，有些通过对话，有些通过侦探内心戏，但是你得去认真的做一些拆分和拼解，不是说你把那些大段对话直接搬到荧幕上就会好看的，会很难看。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那个利刃出鞘之前，就在欧美圈，包括欧美电影或者说欧美小说，他们都已经不流行这种大对段的逻辑推演的东西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至少是十年没有出现过了。就是不流行了嘛，但就大家觉得这些大段的逻辑推演卖不了钱呀，没办法变现啊，还是得走那种冒险型的那种，更像像黑色，有些黑色电影其实也是这样嘛，他走的是侦探自己冒险啊，或者说侦探遇到危机去破解危机，或者是闯黑帮撬锁，那这些剧情他觉得会更刺激，更有高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坐那儿，我们今天来了七个人坐在房间里面，你给我讲20分钟逻辑推演，像欧美觉得卖不掉，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可能有转机的，就是利刃出鞘卖得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在国内也有一部电影，那就是《唐人街探案一》，然后大家突然觉得，哦，原来推理大段的逻辑推演在电影上，在影视化上这么有卖头，这么可赚，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就是在未来可能5年的时间里面会往哪里走，我确实不知道。但是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值得我去花心思做的，所以也有可能啊，就肯导有可能改完阿加莎就来改奎因了呢，你能阻止得了他吗？
那还是不要了吧。我看奎因的时候，我想象的是在30-40年代的时候，因为当时这种风格的电影还是有的嘛，就是说有大段的台词，
对对对，
而且当时也有很多舞台剧出身的演员，他们就很擅长这个，所以在当时他小说正红的年代吧，应该还挺适合被改编的，就不是说现在的，
对对对，
现代的语境。
其实现在也还是有机会吧，就是至少有正面的例子了。
啃到吗？
利刃出鞘呀。
啊，
利刃出鞘虽然我也给了很低的评价，但是嘛 anyway， 但是至少能赚钱吧，就是。但利刃出鞘其实你不管他的这个，就是我们抛开他核心的剧情不谈啊，它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又有逆转，又有一大家子人坐那儿听你推演，然后又是一个一个家访，就是中间也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剧情发生，对吧？所以本质上的结构还是有点文艺复兴的，对。然后今年美国有一部美剧是那个倒叙推理，神探克伦坡，然后古田任三郎这种倒叙推理，我就觉得哇，文艺复兴，大家赶紧跟上局势，好吧，文艺复兴马上就要来了，可能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By the way， 这部美剧也已经续订了，叫《奇思妙探》啊，是那个《傲骨贤妻》的一个衍生剧，所以那有可能资本也会在这段时间发现这种文艺复兴大有搞头，从而进行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改编，也不是不可能吧，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很有前景的。大胆预言，哎，但是《唐人街探案》不要再拍了，谢谢。
哦，陈思诚不是已经在拍了吗？
我不知道。
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陈思诚那部新电影我也没有看。
你有看到我给你发的观众路演的那个吗？
观众路演啊，好像有看，但我有点忘记了。
是什么陈思诚和诺兰的？
啊，对对对，不，就是有一些信息，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你的大脑不需要它。不需要储存这种信息，还是把它从大脑里面删除吧。
啊，记住娄烨说的话，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多拍多存你看到的短视频。
我还是觉得娄烨，还是希望他能够做出更好的作品吧。我还是小时候还是很喜欢娄烨的。
我给这个电影的观后感收个尾，虽然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无关娄烨的东西，但相对来说，娄烨这部电影。如果以后有什么电影院要排 double feature， 就有一些老式影厅他会一天连着上两部嘛，如果这个主题是关于疫情期间的中国，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中国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排进去刘伟强的那部中国医生的，不是因为它好看，纯粹是因为一种讽刺的效果。
没有人会 double feature 的主题中国疫情，想都不敢想。
当然不会，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有了，可能我们有生之年也不会看到，但我们就虚构一下，假设有这么一个主题的话， 就是说希望有另一部非官方叙事的对立面的电影，就是说中国医生里有多么让人感到不适的地方。中国医生这个电影过于不适，甚至像反讽，像一种高端黑，就是伯纳找的那些香港导演拍的这些主旋律电影，很多时候都令你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用了一种别的技术。
对的，但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有一种完全脱离于就是官方宣传的叙事的电影的话，目前似乎没有什么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希望也许会有一部比这个娄烨这部未完成的电影更好的选择吧。就如果目前只能拍这两部的话，这观众挺遭罪的。造成这个目前没有什么合适的选择的这个局面呢，也是很令人遗憾的。我记得这个电影被戛纳选中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并不喜欢娄烨，就我对娄烨的观感可能还不如你对娄烨的观感。但总而言之，
我对娄烨还是很有期待的。
我记得在以前，就是在我和你去看推拿那个年代，娄烨在豆瓣上是非常受到豆瓣用户喜爱的那么一位导演。
我呀，那不就是我吗？在看推拿前我还是很喜欢娄烨的。
然后等到今年戛纳电影节有他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你懂的，已经变成了，对吧？对，有一些人不拿龙标就要去参加外国电影节这个事情的嘲笑。当然我知道我看到的这些人，他并不一，他们并不一定真的是人，也可能他们不是人，就是是一些机器账号然后或者是就是不是人。对，但是就是说这种声音的存在吧，感谢互联网让我这些年看到了很多这种声音的存在，同时让我对娄烨这种，哎，这个电影很一般，但总而言之很感谢有它存在。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我是觉得娄烨再怎么骂他，你哪怕我刚才他已经骂了20分钟推拿，但就你看娄烨这些年的电影，你就觉得他人心不坏，他还是我虽然一直骂他，我说他知识分子的视角，他居高临下，他审视大众，但是他一直想要去亲近这帮人，就是讲这些人的故事，这种努力我还是很尊重的。
就是一切没有沉迷于宏大叙事和不惜一切代价的创作者，
就是
在这个年代吧，我都是可会对他们抱以一定的尊重的。
而且我虽然说娄烨他有很多他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想象或者怎么样，但是相比于那些我看过真正傲慢的电影，我现在甚至我都不想说是哪些，就是我大脑里面可能已经把这些记忆都删除了，就是我觉得和那些他们本身就觉得我自己高高在上的再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娄烨是他尽力了，他只是他的有的叙述方式有时候有点惹人火大，或者说他的有一两个表达让你觉得哇，这个有点太过头了吧，但是他总体上他其实不是带着我那种傲慢去讲这个故事。我相信他做包括你刚才说的这部电影，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啊，我是一个特权阶级，我要给你看看特权阶级在疫情下过得怎么样，他肯定也不是这样想的，他肯定是想说我把我自己看到的最真实的我尽力去把它记录下来。那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做到，或者说我不知道娄烨有没有钱或者有多少钱，但我觉得以他的名气或者以他自己的现在身价来说，这件事情已经很难了吧，就有难度吧，至少。
对呀，而且就这个感觉观感也适用于主演了，或者对主演的这个电影里面这些有名有姓的演员吧，因为毕竟大家，我觉得他们在国内都是反正烂剧本多的是嘛，你想去拍点东西赚钱肯定都是有的赚的，包括秦昊也不是没有拍什么烂戏的，但就是大家在赚钱之余还参演这么一个项目，虽然这个项目的成果啊不是就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吧，但是毕竟这个行业已经没有这种项目了几乎。所以有人来做，
对，
至少从传播的角度来讲，日后能记录下一些内容吧。然后再一个提到，怎么讲呢？就我们刚才的吐槽娄烨是特权阶级下的展示疫情，其实就在不同地区封控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的身边啊，就我家身边确实也是有那种所谓的，怎么可能这个家里没有菜呢？我们这里天天都发呀， 你懂的，
对啊，
就是、
对, 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呀。娄烨的电影里还并没有展现出来，就是这类人。
对，我是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信息茧房吧，就是大家都觉得我眼睛中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其实自己能够看到的世界非常的局限。换句话来说，就算娄烨今天展示的就是特权阶级的疫情，虽然我不觉得他是什么特权阶级，我刚才只是打一个比方，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再提升一步，把它提升到特权阶级，那即使他就真的是一个特权阶级，然后他真的就是展示的特权阶级下的疫情生活，那这部电影就没有价值了吗？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对吧？
对啊，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
中国医生这样的电影在某一个时刻
不是我倒
都是可以，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个生活的层次层级其实都有展示和记录的必要，我不是说一定要搞那种 propaganda 就
对啊，这个 propaganda 如果你把它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你把它作为一种传播的现象来研究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它只要做得好它就算是怎么，对吧，你看就就怎么说呢，Top Gun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 propaganda 了，
你太抬举这个伯纳的那些主旋律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不是说一定要深入底层才能去讲才能讲故事，或者说你要在平均线才能讲故事，都不是嘛，就是只是说有些故事有讲得好有讲得不好，就是无论在哪个视角下一定都有这样的评价体系啊，我只是觉得不好的时候就说不好就行了。
最后收尾的话，你要推荐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柯南呀，剧场版，
哦，
挺喜欢的，服部平次在里面很可爱，而且我喜欢大阪枪 by the way 我喜欢大阪枪，所以我就很痴迷，就是就是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密码正确。其他的没有看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by the way 我因为现在太无聊了，我把很多很老的韩剧美剧翻出来看，我就觉得哇，以前的电影和电视剧拍得这么有意思吗？就是即使剧情没什么意思，人物也很有意思，哎，所以就
我们都进入到了同样的中年阶段中老年阶段。我前段时间也是会在流媒体平台上看一些就我已经看过的电影，
觉得好有意思哦。
对，我看了后窗，你知道，我重新看了后窗。
后窗我本来就看过两遍，后窗本来就很有意思。那个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个韩剧叫《神的测验》，就是讲一个天才医生的一个也有点侦探破案的故事，也是一个单元剧。这个剧有很多季，但是第一季我是看过的，我是看过的，而且我看过，我当时没有觉得这个剧很好，也就还行吧，就还可以。就然后我有一天我发现他后面还拍了很多季我都没有看过，然后我就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剧还行，我要不再看一下，我就想哎，有点忘记他第一季讲的什么了，要不我从第一季开始讲，我就把第一季下载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啊这个剧，不过现在最近至少五年看的很多剧都有意思，他人设真的也很可爱呀，剧情也写得还不错啊，人物不仅主角配角也都演得很好啊，就我突然就有一种这个剧我在当年只是觉得还行，我这几年都是在吃什么狗屎啊，就是这种感觉吧。那再说个题外话，那天在豆瓣看了一个日剧，那个日剧就还行吧，又是这句话，就还行吧。然后我在那个评论区看了一个五星评，那个人说只看了两集还是只看了一集，但已经是我最近半年来唯一一个人和人之间会用人话交流的剧了，我都觉得您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很多剧人和人之间已经不会用人话交流了，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用普通的人话交流而已。对，我就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有些自己可能已经搞忘了的老东西，就会觉得哇好好看，你推荐推荐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被女巫老师称之为有些电影曾经一度他们非常的红，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不大流行的，就是满洲里候选人，60年代就是
满洲里候选人还是很好看的呀，
弗兰肯海默的那部，对，非常前卫， 作为一部六十年代的电影。而且我不仅看完了它之后，我应该没有隔几天，我就在同一个流媒体平台上，因为它有这个词也非常的古老，叫做导演评论音轨，就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只有 DVD 时代过来的人才知道。
现在还有导演评论音轨好吧，你别瞎黑。哎，说不定现在有些流媒体他都会专门做一个，我不知道，我瞎说的。
我看的这个流媒体有是因为它是 CC 的流媒体嘛，就是标准公司的，他们有些就是碟片里的花絮他们也是有的。这个电影好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第一遍看的时候觉得意识到后面有多少类似的题材都有借鉴它，然后在第二遍听导评音轨的时候，甚至还能发现一些第一遍因为过于注重剧情台词没有注意到的画面的一些细节内容。
对对对，肯定。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同一这么说显得自己非常的没有见识，就是我觉得我看过的几部弗兰克海默的电影还都挺好看的。还有一个是 Seconds， 就是洛克哈德森主演的，
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被翻译成什么了，让我来搜一下啊。
他的英文叫什么，
就是 Seconds， 被翻译成了第二生命。
第二生命，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伯特兰卡斯特演的那部火车二战期间文物保护的电影。我每次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乔治克鲁尼的无极卫士是一部多么烂的电影。
那个你看那个八卦了吗，昆汀喷乔治克鲁尼，
已经不是明星了。对，是这个吗？
对对，是这个。
说是最近这个20年他主演过什么吗，
乔治。
我想说那以昆汀的时间线来说，20年前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可能他的标准就是只有和他一起主演杀出个黎明的时候。
20年前有杀出个黎明啊。
2000年之前克鲁尼的电影应该只有两部可以看，一个是杀出个黎明，另一个就是 Out of Sight。 这部电影最近在 CC 就是标准的流媒体平台上也有，如果有人
是吧，
有订阅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再推荐一部，这些都是我跟女巫老师极力推荐希望她能看一下，然后我们还有素材可以录电台的。
Out of Sight 就是你推荐我看的呀，并不是很好看，就除了你喜欢之外，感觉并没有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
这已经算是索德伯格比较好看的一部电影了，我觉得。
就是乔治克鲁尼撩妹的一个电影，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就是中年男人魅力时间，但是不是骂人的那种，是真的魅力。
我刚才想说的不是 Out of Sight， 我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了。我想说最近看过的一部我觉得还值得推荐的是，我也给你发了，然后也是希望你能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好有素材。
好，你说。
就是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做还有明天。
哦，你是不是上次跟我讲过了？
我甚至直接把链接发给了你。它是一部去年的意大利电影，好像是意大利去年的票房冠军吧。
行吧行吧，
这应该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但这个导演是意大利本土比较知名的一个喜剧女演员。我应该跟女巫老师说的时候说的就是可以和国内的一些类似情况的演员转导演的电影做一个对比组话题。
演员转导演
就贾玲了，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实在太不关注了，我实在太局外人了。贾玲的我也没看 so sorry。
那这部电影就是一个以聪明的方式呈现了很沉重，但是它呈现方式并不算沉重的一个女性议题吧。
好啊好啊。
包括里面对母女关系的处理就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
我其实就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看这些。哦，预告一下，我那个就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8月18号，是一个周日，下周四都到韩国去看韩国的舞台剧了，我要去感受一下韩国的大剧场和小剧院的各种的体验，然后就还感觉还蛮刺激的。 By the way， 我是完全不懂韩语的，所以看个氛围吧。而且它里面有一部叫 Evil Dead 的音乐剧，但是是个小剧场，这个剧会往 那个观众席喷血，你要穿着雨衣进去，我觉得非常的刺激。
等等，你说的喷血是哪一种？
就是喷颜料。
哦，就是红色的。
对对对，
不是雪花。
不是雪花，是雪，就是僵尸主题。
嗯，
还蛮期待的。就是如果去看了韩国的音乐剧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心得吧。很久没有看什么音乐剧了。其实
我们可以等，争取等你吴老师从韩国回来之后再更一期，
能够录。我自己还蛮期待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的那部恐怖片，虽然现在豆瓣评分已经跌破6了，但是我自己还，
但这不就正是你喜欢的吗？就是很低分的。
对对对，就一看就是我的口味，就是
类型片。
对，而且还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啊。回头就我可能未来我们就会跟这些话题吧，就我自己这边是这些话题。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推荐的吗？
我最近就也没有什么了。然后可以预期的范围内，我去年的时候看了很多舞台剧，也许你想交流舞台剧的时候，我可以翻出来我去年的记忆。我们可以聊一下，
没问题，
就不同规模的剧场，然后以及不同票价带来的体验。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这次要去大剧院，也要去小剧场，而且我住在韩国那个小剧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为了去小剧场看戏啊。因为我朋友很熟了，所以我去当他的腿部挂件。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你问我20个问题，我就只会告诉你3个字，不知道。然后但这次去了，去切身体验一下吧，看看不懂韩语的人能不能够去韩国看舞台剧。好，
好，我们期待，我们预祝女巫老师的旅行顺利。
好，谢谢。
好的，那今天就这样，
那今天就录到这里了，下次再见。下次希望是一个月后就能再见。
对，下次希望我们可以实现月更。感谢还没有取关我们的，
取关我们，
虽然
可能忘记了，
对，可能已经忘记有这个订阅的存在了，
所以没有取关。但是 anyway， 谢谢大家听到这里，谢谢大家听到这里，好吧，拜拜，
拜拜。
You with the sad heart, don't be discouraged, don't worry, realize it's hard to